牵着走的孩子总是稍微大一点的，是吧？再小的话，你只好抱着。我想我们今天姊妹中很多人都多年蒙恩啊，我们应该里面有一个深处的一个感觉啊，需要主用他大能的手握住我们啊。这个握住呢，也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举动啊。是一个爱的举动，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需要活在他爱的扶持里面。一个侍奉主人呢，跟随主的人呢，最好的感觉是觉得说，今天我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啊，走到这个地方，实在是主的手牵引我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定规做什么。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啊，撒旦种在人里面的最可以说最邪恶的啊，一个轨迹呢，就是叫我们和神分离啊，就向神独立。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向神独立，觉得凭自己什么都能做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最可怜的情况。所以无论我们蒙恩的年日有多久，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牵着我们的手走啊。你如果有这个感觉，在你生命中生活里，主是牵着你手走的，那个是有福的啊。所以我过去年轻时候常常听见一位弟兄祷告，说主啊，求你用大能的手握住我，求你紧紧的握住我啊。从前呢，这个听他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感觉上不大能摸得着，就觉得很特别啊，老是这样祷告啊，求主用手握住。等到你侍奉主的年日，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哎呀，才发现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彷徨啊，我们在那里无助，我们不知道怎样往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多么渴望呢，有一个大能的手在握住你啊。因为这个手一握住你，你里面就有把握了，啊，像孩子们一样，我就说，那个修书他走自己走路摇摇晃晃不行，你手一握住他就很稳定啊，对啊，这是一个信心啊，这是你我们里面的一个把握，所以我们需要主用他自己的手握住我们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他说我的仆人是我用手握住的，啊，你看。所以这是多么宝贵、多么美好的一个思想和意念啊！盼望主把这样的一 的一个心思意念呢放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未来的日子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啊，我们总是让他握住我们的手，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我们一生在主跟前的最可靠的稳定的把握啊，不要离开主自己，让他牵引我们走。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230首。这首诗歌呢啊，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侍奉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它的标题说不是我们随意走，所以今天跟随主侍奉主的人呢，不是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最好的情况就是怎么呢，按照他的心意，不仅知道他永远的心意，按照他眼前的心意跟随他啊，每一步路我们愿意照自己的意思，都愿意照主。所以我们现在读以赛亚书来到后一半，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等等我们要交通的啊，就是做神的仆人啊。这个思想意念呢，借着先知以赛亚呢，把他那个完全把它揭露出来了啊。你就看见一个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顺服神在眼前这一步的带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把这首诗歌唱一唱。我想这首歌应该会唱吧，啊，比较会唱啊。然后我们就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啊，
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
唱到像这种诗歌哈，你会感觉这个侍奉主啊，跟侍奉主人之间的意念相差很远啊。像这样写这样诗歌的人呢，你看见他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心思和意念啊，是很深的啊。他不像今天我们一般许多人的那个感觉，是很肤浅的一种情形啊。的确到今天我们看见能有这样思想意念的侍奉主的人已经不多，这诗歌很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它读那个歌词的意思的话，你发觉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呢侍奉主，你越深入主的话语啊，越多明白主的心意，你就越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主的跟前啊，那个光景啊，是跟我们平常所想象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常常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里面就很感叹啊，我常常感觉像我们今天服侍主啊，和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侍奉啊，这个光这个意念上，心思意念上就差得很远啊。所以你看这首诗歌里面写的多好啊，他这个他这里你看，即使好像第三节他说啊，连祷告都是这样啊，他说不是我们随自己做前就能做前献祷告的啊，在他的思想意念里面，连这个祷告啊，这个都是要顺着神的心意的啊。今天我想在祷告上我们能有这样的一种意念吗？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祷告的感觉差得很远啊。他说呢，乃是圣灵的叹息摸着更深的需要啊。所以可见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侍奉主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不会祷告啊，连在祷告的事上我们好像都很难完全照着主的意思啊。那第四节写的多么好，他说如果我们答应不当他亲说我需要啊，主轻轻地说我需要，我们说我们拒绝了。他说就是坛上有礼物啊，也不能使他称号啊。所以可见侍奉主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贴神的心意，一切都按照神的旨意走啊。我们晓得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呢，教会的偏离呢，就是因为人的意念大过神的意念，人的主张呢超过了神的意思啊。我们照自己的意思做，照自己的意思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当我们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去的时候呢，盼望主让我们能看见一个真正跟随主侍奉主的人啊，他应该有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一节这首诗歌里面呢，虽然没有讲到十字架，其实是十字架的一个应用啊。他说我们如此向己死，与他一同活天上，如此侍奉奉献并侍奉他，将自己做恩赏。这首诗歌实在是一首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我们这样好了，我们把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唱一下好了，好不好？唱一下，然后我们就再准备一些祷告的时间。
如果我们答应不当他亲说我需要，就是坛上有礼物，也不能使他称号。我们如此相聚时，与他一同活天上，如此奉献并服侍他，将自己做恩赏。
好，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的招聚弟兄姊妹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受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谢谢你每日的供应我们，主啊，让我们身体得供应，让我们灵里面也得饱足。
阿门。
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都来仰望你，盼望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实在是把你要说的话，
主啊，
说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身体得供应，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造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去为在天上的光景，让我们去为在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不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满足。
阿门。
谢谢主耶稣，愿你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
阿门。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耶稣是的，感谢你，赞美你。
啊，
主啊，在哪里侍奉你的人也要在哪里。哎呦，主啊，你是凭着自己的心意，乃是要走在你的心意走。主啊，愿我们摸着你的心意。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牧放群羊。
哎呦，
你在哪里使羊歇息？
感谢主。
我们真的是要寻找你的羊群的脚
步。主啊，是的。
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行在你旨意的光中。
阿门。
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是的，真是保守我们越来越懂得体贴你的心意。
主啊，
主啊，愿意有越来越有个爱慕，愿意来讨你的欢喜。
主啊，阿门。
啊，所以我们愿意同居在你话语的光中。
阿门。
啊，让你的心意向我们解开。
阿门。
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
主
啊，让我们更多的
愿
意，
更
多愿意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
阿门。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托在你的跟前。
阿门。
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
求主把仆人的灵赐给我们，
是
让我们常常侍立在你的面前，
主啊，
如同仆人仰望主人，如同使你仰望主母，主啊，让你成为我们的引导，
主啊，
让我们能够说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
主啊，
愿我们这一生。在你的手中能够被你制作，
哎，哇，
因为你并不是缺少人来为你做什么，
亲爱的主啊，
你已经把当做的都做成了，哇，今天的侍奉是在制作我们这个人，
哇，
但愿我们能够效法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是看父怎么做，你才怎么做。主啊，等于我们也有同样的灵。愿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来做仆人，都来侍奉神，也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把今天晚上的聚集仰望在主手中。主啊，实在我们向你说，主，请说仆人们静听，让我们因为听见你的声音，就晓得怎样来侍奉你。做出口的弟兄仰望在你手中，
主
用你贵重的膏油厚厚的膏他，
主啊，
让今天晚上这些交通是再出于宝座，主啊，是我们的主要向教会说话，让我们众人都能够有可听的耳，
从
等候侍立在主的跟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愿主用大能的手握住我们，只有当你握住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随意走，我们才能够与你同行，我们才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离了你我们实在是十分的软弱。
是的，
主啊，蒙恩的年日越久，服侍你的日子越多，我们越觉得不能离开你，
是吧？
所以我们求你用大能的手握住我们，
让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紧紧地依靠我们的主。
是的，
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用手也握不住你，
是吧？
只有你用大能的手握住我们，我们就永远的稳固。所以求你用你自己的手牵引我们，能够把我们一生所当走的路把它跑尽了，让我们能够把你所当喜悦的侍奉能够献给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这位全能的神，哦，你实在是无比的伟大，主啊，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如果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就全然稳妥。
是的，
所以我们渴望更多让你来握住我们，叫我们越过越能脱离我们的己意，学习更多的顺服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从来不勉强我们，主啊，若是我们有丝毫的拒绝，你都在等候，
主啊，
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向你全然的降服，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降服在你的跟前，好叫你的手 能够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主啊，
晚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求你显明你的恩惠在这个聚会里面，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揭开你自己的话语，开我们的眼睛，叫摸到生命，我们把一切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移动，可不可以帮忙开一点这个窗？
后面会有点不能好，到时候旁边有个人，要么我把旁边的门开就好了。
嗯、他大概怕闷，怕闷，把那个窗户稍微开一点。
这里开一点点，可以。
开一点点就可以。
对，怎么开？我们冷。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把打开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这一段把它读一下哈，我想可能太长哈，我们就先读到二十节哈，第一节到二十节，那我们仍旧是弟兄姊妹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哈，请弟兄们先来。
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灵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交于他的弓。
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
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
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
木匠勉力银匠，用水打光的勉力打粘的，论焊工说焊得好，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
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凡向你发怒的，必遭报备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
与你争辩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啊，我已使你成为有外时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钢皮。
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 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我们上次讲过啊，从四十章开始啊，这里有另外的一个整个一个段落啊。那么这个段落呢，四十章呢算是一段序言啊，等于是一个开头的一段话。其实这段话呢，对以色列人呢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一方面来讲，神拣选他们，将来最终的结果啊是好的啊。所以神说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然后中间呢我们看见这里呢，神也借着先知呢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要叫他们学习等候神啊，他们对神应当有信心，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啊，并且他有一定的作为。所以这个四十章呢前面等于是一个开端的一段话。那么最重要是什么呢？引出后面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用人来作为他的仆人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在神那个永远的计划里面呢，一个神圣的思想啊。所以当神定他荣耀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旨意呢，他已经定规了要跟人一同来完成。而这般人呢啊，他们需要站在一个仆人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呢，这个神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思想啊。我们晓得神定规了他的旨意，他是一定要成就啊。那么神创造世界，创造万有，创造了人类啊。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创造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创造，就是我们这些人类。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叫我们这些人呢，能够与他一同来完成他所定规的那个旨意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神借着圣灵开启以赛亚，把他把神心意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把它揭露出来。所以从四十一章以后，我们知道那个所有的那一个整个的那个焦点呢，都是集中在神的仆人这件事情上面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来想神的仆人，今天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把它弄得这个好像变得很低俗啊，这个，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属灵的意念一把它通俗化的时候呢，就失去了它那个应当有的光彩啊，应当有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分量。那么你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后面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来讲到神的仆人啊，让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仆人这个意念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的一点点啊。我们常常想的都是很肤浅的啊，很幼嫩的。但是你看见当神在这里借着圣灵开启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神的仆人的这个看法和意念是多么的丰富，是并且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神要人呢做神的仆人。那我们知道这个里面包含了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这不是说神看低我们，因为通常我们一想到仆人呢，这个地位就是很低的，是吧？那我们讲到主人呢，当然是这个是很荣耀的啊。讲到仆人呢，我们想到神把我们召回来做他的儿女，哎，这个我们觉得很荣耀啊。那么神召回来做他的仆人呢，哎呀，我们想这个是好像这个是一个很低微的思想。那我们曾经讲过啊，你做仆人，你看做谁的仆人，对不对啊？你做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仆人，那不是一件小事情。并且这个仆人的意念呢，在神的意念中间是一个神圣的意念，不是一个低微的意念。为什么要做仆人呢？ 因为神有个旨意要成就，我们必须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听从主人的吩咐，你才能完成主人的托付。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做仆人啊？那么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个神的仆人这个意念呢，那么整个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耶稣基督，神的，连神的儿子自己到地上来成为神的仆人，是吧？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意念是绝对是超乎我们这个平常所能想象的这个意念。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以赛亚书里面啊，我们来看见到底什么是做神的仆人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伟大无可比的啊，在整个宇宙里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晓得任何的人都可以做他的仆人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等等我们开头就看到了啊，这个古代的这个一个君王啊，这个古列君王，对不对？谁可以用他啊？神用他也是做神的仆人啊。甚至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看见，有的时候魔鬼神也用他啊，神也用他，是吧？那么当然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哈，光是被神来用还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呼召我们出来呢，那是与他同工啊，我们经营他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的，不是仅仅给神用一点而已啊。这次那个特会的下午我曾经也讲到一点啊，老实讲今天我们能给神用一下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了啊。神能够用我们一下，你想，哎呦，能给他这么一，才用这么一下，这算得了什么？但是你要看谁用啊，对不对？啊，我们说古代的君王，他才用过这个茶杯啊，这个茶杯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只要能被神用一下就不得了。所以这古代的君王啊，像这古列王啊，神能够用他一下，那神实在看得起他了，是吧？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不是光给神用一下而已，我们呢是蒙召出来做他的仆人，是与他一同来成就他的作为的。所以这个意念是远超过那个仅仅被神来用一点的意念。所以因此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啊，我们知道为神做工和与神同工，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啊，一个叫做 work for God 和 work with God， 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啊。今天我们不要光羡慕为神做这个为神做那个，今天好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不晓得神已经把我们摆在一个何等崇高的地位上，对不对？我们只想到说，哎呀，为神做这个你看我做这事情是为着神啊，好像就觉得很满足了。弟兄姊妹，那个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你为着神做什么的话，你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反正我为着神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与神同工的话呢，那就不同了。与神同工的话，是他要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他不要你做你就不能做的啊。所以这个与神同工，那是为着神的那个真正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的话呢，他是要完全按照主人的意思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仆人。那我们都晓得，将来我们到永世里去的时候呢，不仅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并且我们要做他的仆人，永永远远的侍奉他啊。所以这个仆人的意念呢，弟兄姊妹们，是一个永远的意念，不是一个时间中出来的一个思想啊，是一个永远的意念。所以难怪保罗得到启示之后呢，他是真挚认识做成仆人的这个荣耀啊，所以他甘心说，我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家奴啊，做奴隶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做一个奴隶的人，就是他是完全放弃他的自己的。所以今天呢，你要想做神的奴隶还不简单呢，你不是一个嘴巴讲的了，主啊，我做你的奴隶啊，你想要达到那个奴隶还不简单，你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经过十字架，弃绝自己，你不活在己里面，你才可能做神的奴隶。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能用我们多少，能彰显神的旨意多少，就是看我们这个人向自己死多少 啊，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呢，生出一个感觉，对主有亏欠，就是什么呢？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己啊，人的己啊，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意念啊。你们发现弟兄姊妹在侍奉上是一个很强的意念啊。我们要真正的向自己死那么容易吗？我们真正的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么容易吗？不容易。所以今天的做神的仆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能够向自己死多少，神在你身上他的旨意就能通行多少，还不在乎外面你做了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外面这很多的有很多事情呢，是神借着这些事情帮助我们死的。你进入侍奉你才会经历这些东西，对不对？你不进入侍奉的话呢，你根本不可能碰见这些东西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呢，脱开了教会的侍奉，脱开了身体的生活，你也觉得很轻松啊，跟任何人都可以和好，跟任何人都没有难处，但是呢你也没有功课学啊，神在你的身上也得不出他该得出的东西。所以今天神要我们进入基督身体的配搭，叫我们进入教会的侍奉生活，就是为着让你学习怎样来做神的仆人的啊。你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你自己的光景不断的被显明啊，你自己不断的蒙拯救，你不断的经过十字架向自己死，那么神在你身上的功用呢，就能够越显越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神的仆人呢，是神有自己的一个形象啊，不是我们的这个所定的形象啊。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呢，对神的仆人呢，他也有一个，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对神的仆人他有一个形象啊。天主教的形象呢，那个就是神父啊，那个样子。这个东正教有东正教的对神仆人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根正教里面也是一样，对神的仆人他们一个看法啊。我也是在飞机场上碰见了一个做牧师的呢，那韩国人呢。啊，那个穿那个黑的西装，这个一个白领子在这里啊，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样子就一个样子，所以我这是我们今天的对神的仆人呢、啊，我们从外观上面来，我们好像里面也有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今天呢，在地上呢，人要训练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他老早也定了一个模子样子，要把他训练成那个样子，觉得那个才能够做神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是要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个模型的。那么有谁能够做这个神的仆人的模型呢？当我们晓得只有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的最标准的一个模型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呢，有两个人物是被神大用的，旧约这个摩西，新约的保罗啊，这是两个神的仆人的了不起的两个好的榜样。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们做好的榜样，他们不能做那个模型的。那个模型只有主耶稣基督是自己是模型，他们只不过什么呢？更多像主，他们更像主，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个功用就显出来的，就大。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以基督以他的儿子作为神仆人的一个模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老实讲呢，我们是要向着这个模型往前去的。当神的儿女们年幼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会效法人的，因为我们还年幼嘛，对属灵事情还不太懂嘛，叫我们直接看那个神的那个模样也看不出来，对不对？我们所看见的是眼前看见这些人，所以有的人呢，他们表现基督多一点，他们属灵光景好一点，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开始模仿他们啊，以他们做榜样啊。那像保罗一样啊，有很多人就效法保罗啊，那摩西效法摩西的人也很多，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那保罗很好啊，保罗知道神的儿女不能避免的会模仿人，但是呢，保罗要提醒我们说，你光模仿人是不够的，你要模仿基督啊，你要效法我身上的那个像基督的那一部分。那不是全部，对不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眼中看到很多侍奉主的人啊。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姊妹中，我们心思意念中呢，有很多侍奉主人的形象在我们里面 对不对？你提起了某一个人，提起某一个人，都有一个形象在里面的啊。那么当然有好的形象，的确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帮助。我常常讲啊，在我侍奉上早年的时候，因为光景比较年幼，有很多时候面临失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些前面的弟兄姊妹。哎，我想起他们了，也叫我得鼓舞啊！我看他们那么爱主，他们那样侍奉主，我不能失败啊！曾经得过他们这么好的一些属灵上的帮助，应该效法这个教宗，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还不是神最高的心意，要到最后最高的心意的时候，你是直接效法基督啊，以基督作为模型。所以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记载很多神的仆人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最大的模型呢，那个 pattern 是我们的主自己。这些人所以能成为神的仆人，是因为他们像主像基督啊。所以圣经呢最大的启示还是要把基督启示给我们。其实呢，神记载这么多神的仆人呢，也是要叫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基督的形象，看见基督的样式，是吧？所以有时候你读的时候，你读到哎呦，摩西有些点读起来跟主很像，对不对？你读到约瑟，跟约瑟的点跟主很像；读到大卫啊，大卫也能预表基督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人神是用，曾经神所用过、使用过的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呢有一些好的榜样，的确也是我们的一个激励啊。但是呢，这些榜样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最后要把我们呢引回到主自己的身上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神呢，这个拣选啊，使用这些神的仆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也看见有一些的一些的步骤啊。或许我们说从全本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点啊，一些原则。我想我这里先把它提出来一下啊，先讲一下。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总的一个前言啊，那么当然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这是第一个必须神的拣选，是神选择的啊，神拣选，那么也是神所呼召的啊，哎，圣经给我们看见，所有神的仆人都是神所呼召的，神所拣选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神怎样训练他们，那么这个训练呢，弟兄姊妹，你仔细从圣经里面读，是神的训练，不是人的训练啊。所以懂得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了，先知的学校从来没出现过先知，弟兄姊妹，所有先知都是神直接训练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注重神的手啊，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训练啊。当然神的训练呢有几个重要的点呢，我们需要知道。当然第一个就是人的问题啊，神的训练，总之第一个是人的问题。神并不注重什么技巧了、方法的问题。我常常想啊，你神多伟大，神多有智慧，对不对？如果要讲技巧、讲这个方法的话，那没有人能够比神更有方法、更有技巧，对不对？但是神不用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用这些东西太容易了。神创造整个万有，并不费多少的力气啊。弟兄姊妹们，神来注重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啊，是吧？在我们人的身上呢，神所注重的是我们那个性格啊，是我们那个灵啊，我们里面灵的光景啊。我想我们往后去读的，往下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会看见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生命是隐藏的，性格是显明的啊。所以一个人呢，属灵生命有没有长进呢？就看他性格上有没有改变，一个人性格上开始改变，或者你看见他逐渐朝着改变方向走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已经开始长进啊，所以呢，这个性格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特性嘛，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他的特性更多显明出来的时候，你就证明你这个人越来越像主了啊，有基督的性格从你身上出来，表示你属灵生命开始有长进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常常看见人的长进，说哦，他最近很热心啊，我们说哎呀，你看他最近这个很好啊，很热心啊。那么啊，或许看见他这个哦，最近这个能开口祷告了，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好的，但这个还不代表那个真正生命的长进。你一定要看见他在性格上面开始有了转变的时候呢，哇，那就开始长进了。 老实讲，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你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呢，远赶不上那个性格上面的改变所带来的益处，对不对？一个人性格如果改变的话，你根本都不需要用那些方法嘛，什么夫妻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讲了一大堆那些东西啊，性格不改的话呢，你根本都用不上去的，对不对？当你性格一改的时候，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用的啊。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带领我们的路是什么路啊。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生命，追求生命的长大，那么这个生命的长大呢，显在我们的性格上面啊。所以这个性格是这个人的问题啊，所以今天神要做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那么还有在侍奉上面最明显就是灵的问题啊，服侍是灵的问题，不是外面工作的技巧的问题啊，是灵的问题。那个灵如果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外面做对了，神也不喜悦啊。你的灵的光景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事情稍微做差一点呢，神还是喜悦啊。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圣经啊，你发现神的那个注意跟我们人的注意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殷勤的服侍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更需要一个对的灵啊。什么样的灵是对的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只有神的灵啊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能跟他有完全的一个配合的时候，你的灵的光景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啊。那么好，这个在神的训练上，第一个所注重是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神所注重的是托付的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托付的问题啊。那我们看见神所以要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做对了，变成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神有个托付啊。是要我们能把这个托付能够把它这个实现出来啊。然后第三个点呢，才是注重所谓的恩赐和能力的问题啊。因为的确没有恩赐我们也很难服侍啊，我们没有能力的话你也很难服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的仆人呢，神所要的仆人呢，是由他自己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啊，来训练出来。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在开头的时候呢，我把这个圣经里面关于神的仆人这个思想的这个意念啊，那么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啊做了个扼要的这么一个交通啊，作为一个啊等于前言一样。我想我们需要记住这些东西，然后你在下面往下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又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啊，很多方面啊，这些话都会显明出来。好，那我们晓得哈，在神所用的仆人中间，我们刚刚讲了，神什么人都可以用的，连魔鬼神也可以用他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只不过是被神用而已。那么神有的人神用他，但是呢并不一定拣选他啊。那我们从41章开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这里地上的君王啊，神也是可以用的啊。那在这个第一节哈、啊、到第七节这里啊，讲到呢神用地上的君王啊做仆人啊。这里开头的时候呢，他先说啊，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啊。这个神很有意思啊，他找这些人近前来，他说我们可以彼此可以辩论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的神是讲理的，他不是一个独断，其实他要独断也没问题，对不对？万有都他所创造的嘛，像今天我的东西我爱怎么放就怎么放，对不对啊？我还跟你讲什么理呀、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你看我们的神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很多时候呢，你看见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把我们所认识的神呢，我们所信的神，把它显明出来，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神是讲理的啊。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呢、啊、老实讲是不讲理的啊。你要找一个不讲理的人来跟他辩论呢，那还是很难，是不是？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啊。 那有的弟兄，有的人解释这个圣经书说，这里是神向人的一个挑战啊，一个挑战啊。那么这，所以这个彼此辩论啊，这个实在是看见神呢，对我们人，他有他的一个尊重啊。你看见这里神的做法跟我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里提到那个众海岛啊，那弟兄姊妹们，你以赛亚书里面常常提到海岛的问题。这个海岛呢，就是这个偏远地区啊，离陆地比较遥远的这些地区啊。那到后面的时候还有讲到，我们再做解释啊。他说这个众民呢，他们都要重新得力啊，他你进前来就可以说话，那么意思说神许可你进前来辩论了 啊。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你想要来辩论也不能辩论，对不对？所以这里为什么神这里讲到用辩论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神的带领一向都是用这个所谓的说服的方式，这是我们神的带领。他可以动手，但是他不需要动手，他要说服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服你？就要叫你怎么样，心甘情愿。所以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啊。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啊，头一个被称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能相信神，就是什么？在罗马书里面，他用了这个字，就是说服这个字。persuaded 啊，用了这么一个字，弟兄姊妹们啊，就说呢，神不断的对亚伯拉罕讲话，到最后怎么样呢？亚伯拉罕就完全的降服，接受神的话语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一个什么信心的一个起源。在今天我们为什么神叫我们用传福音的方式呢？对不对？这个传福音的方式也是大家来辩论呢、啊。要说服啊，对不对？我们站在拼命讲啊，底下听的人站在那拼命的反抗啊，拼命反抗啊。但是有时候一两句话呢，戳到心里面去了，对不对？叫他有时候，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硬，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始软了。我想我们听福音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不对？慢慢的到一个地步，就是哎呦，圣经的话真是对的啊。所以呢，他就降服下，他一降服下来之后呢，弟兄姊妹那个信心就产生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神给不断的对他说话。圣经说亚伯拉罕能信神所说的话，神就因此称他为义。啊，所以这是我们神的做法。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着人也是用讲的。啊，其实他有能力，对不对？他呢，如果打发天使天君来的话，一下就征服了，但他不这样做的。啊。他宁可还用这个人看起来啊，这个非常没有效的方法啊。那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神对人的一个尊重，他完全不要勉强任何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守住。所以一个人呢，能甘心情愿听神的话的人是有福的啊。你不肯听神话的人呢，不肯降服在神跟前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是愚蠢的人，你知道，其实是自己的愚昧。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读主的话，你需要信服，对不对？需要信服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神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做法，圣经里面讲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传开啊，叫人能够信服啊。所以我们的神是讲理的，啊，他不是用强硬的手段硬着做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要特别需要主的怜悯。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的那些越多能信服神话语的人，他们属灵光景就越好，属灵生命长进就越快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了。所以神说，你们来，我们来彼此来辩论呢。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他脚前。弟兄姊妹们，这个从历史上面啊，大多数读经的人呢，根据旧约的历史，就是说呢，这个人呢，其实呢就是指的古列说的啊，指的那个波斯王那个古列说的啊。那这个很奇妙啊，因为后面啊，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出古列的名字 这里面虽然还没提到他的名字，不过这个呢说明的就是指着他说的啊。那么这个古列是什么人呢？古列是啊，以赛亚以后大概200年到300年间出现的一个人物。你看，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啊。这个200-300年以后的一个人呢，这个以赛亚已经预先知道他了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里东方所兴起来的这个人呢，那是指的古列说的。那么这里呢，下面就讲到神怎么样呢使用他呢。第一个，凭公义召他来啊。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呢，神的形式是公义的，所以神呼召人来啊，用公义来侍奉他啊。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话呢，这个古列王呢也不是一个什么敬虔爱神的人啊，但是呢他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神用他的时候呢啊，他倒是行了一些公义的事情啊。那个公义到后面就显明什么，他帮助那个一些列国除掉偶像，他把这些国家征服住的，把他们的偶像除掉啊。所以他这件事情呢，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义的。那我们晓得还有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好，就是他许可那些被掳的人归回。所以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呢，他下了一道命令啊，让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古列的身上呢，有一些事情啊在神眼中看为是义的。所以呢，这里说神凭公义召他啊。今天我们晓得地上呢，这个国家的这个混乱呢，最主要的就是那些当政的人不公义啊。这国家一失去公义了，这个国家就混乱啊。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行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后面可以看见神的仆人身上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特点，就是公义，行公义啊。然后呢，神在这里就用他怎么样呢，那管理列国啊，神给他这个权柄很大啊。他说呢，他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于他的弓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里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古列王在地上做这些事情啊。以赛亚已经告诉我们什么，背后其实什么是神在掌管一切啊。若是没有神的许可，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权利。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的地上的政治啊，老实讲，从你如果读单一礼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所有地上的大的过去历史上面的这些大的帝国，那个背后都有一个兽啊，都有一个兽，是吧？四大帝国后面都有不同的兽，因为那兽都很可怕，那就形容它那个非常的野蛮，非常的有力量啊。那么这个兽，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说，地上所有的政权背后呢，都有仇敌的权势在那里的。但是呢，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了，你不能光看见这些地上权势背后仇敌的那个力量，你要看见什么呢？至高之处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权柄管制着所有的情况，那是神的手管制所有的一些情况。虽然呢，今天这个撒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对不对？全地都伏在他的管辖之下，但是我们知道这上面还有一个管辖他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地上的列国兴起很多乱世的时候，我们在其中也会遭遇到这些祸患啊，难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相信在至高之处啊，是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是他在掌管万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见好像是古列在这里呢，凭着他的军队和权势呢，那么在这里征服列国啊。你看这些列国在他们的眼前呢，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力量达到一个地步啊，这些列国在他们面前像灰尘一样啊，像碎秸一样，是吧？
在他的刀和他的弓底下，那没有一个势力能够站住。那么他所向披靡啊，任何一个权势都不能阻挡他。其实弟兄姊妹们，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乃是什么？神的手在背后所加给他的一个力量啊。他说：“谁做成这事？从起初，对不起，他这里还有，他追赶他们呢、啊，走他们所未走的道，坦然而行，坦然前行啊。这都是指的那个古列王他的那个权势啊。虽然没去过的地方啊，你看好像一点都不惧怕，对不对？坦然而行啊，那个。”然后下面就说，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他说呢，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该看见的，神的儿女该有这个信心啊。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用谁这个字啊，这个就是今天在我们里面需要清楚的，到底是谁在掌权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所以他不仅是首先的，他也与幕后的同在，所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啊，他自己的作为啊。那我们作为今天神的儿女呢，我们更清楚一件事情呢。啊，从起初他与他的百姓同在，一直到今天他仍旧与我们同在。他说海岛看见就害怕，地基也都站尽就近前来啊。那这是一种的形容啊。那么他那个后面那句话啊，从六节开始到七节这里讲到啊，他们被古列征服的这些列国啊，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呢？制造偶像。你知道很奇怪，古代的人啊，这个打仗都是把那个神像呢摆在前头，然后反正就先祭他们的偶像，然后呢才出去打仗，因为人很迷信的、啊，非常迷信的啊。你读那个古代的那个列国的历史，连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对不对？他们都是要先去拜这些假神啊。他们有时候打胜了，他们就以为这是神，这个那些假神给他们的力量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古列呢在这里呢，当去征服这个列国的时候呢，这些列国呢就开始在那拼命的制造偶像啊，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呢来帮助。那么这也告诉我们的神所以使用古列啊，不仅征服列国，也是摧毁他们所有的这些偶像，证明这些假神是没有力量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当时那些人也是这样，他们因为没有看见的古列的权势这么大，对不对啊？他们心里面惧怕，他们就只好的去求着这些偶像来保佑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要用人啊，地上的君王谁可以用他啊？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地上的一个大的帝国的一个领袖，神可以使用他啊。所以保罗呢，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啊，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要为着地上的君王祷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祷告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呢，可以执行更高的权柄，可以管制住地上的君王的啊。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极大的权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啊，那么你如果读人类的西方的历史的话呢，你只看见古列王他的事迹，看见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武功，看见他的多么强盛，对不对？那么以赛亚我们看见更高的境界啊，原来是神的手在背后。那么第八节呢到二十节这里哈、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里是啊，神乃是用以色列人做仆人啊。那么这个呢，跟前面用古列做仆人的那个意义上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地上的君王是可以用他，但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呢，是为着他自己荣耀的旨意啊。那么这里你看见，他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啊！”看这里哈、啊，这个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那这句话包括很多意义在里面啊。那么神用以色列人做仆人，但是以色列什么是神所拣选的雅各啊。那么这个雅各我们晓得是一个败坏的天性的一个表号，对不对？雅各很诡诈，雅各是一个天然人，很强的一个人，有自己的智慧。雅各的意思就是会抓，什么都抓啊。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圣经哈、啊、用这些人物来描写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性呢、啊，我觉得再生动不过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基督教里面这个教会地上的，不要看世界上人拼命在抓，对不对？教会里面也是大家都在抓，所以你闭起眼睛，你可以想想，就大家都在抓。这个都是雅各。老实讲，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就是雅各，就是要抓啊，抓名抓利啊，抓好处。这个就你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都在抓呢？所以你看看那个世界上，有时候看看那个新闻呢，就心里面好笑啊。看起来好像什么做总统的，做什么大官的，个个都在抓，你知道，每个都在抓啊。所以呢，圣经里面用雅各形容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以色列人也不例外。弟兄姊妹们，是败坏的天性，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呢，主拣选我们这些新约时代中的百姓。老实讲，我们也是雅各的子孙，败坏、诡诈啊，自以为是啊，自傲，这都是雅各的表现。天然的能力很强啊啊！我想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不需要再去讲雅各的故事，对不对？你们大家都晓得啊。到了他舅父拉班家里的时候呢，勾心斗角啊，那个圣经记载的很精彩啊。你读那个故事很精彩啊，跟他的舅父两个人这个整天在斗啊，到最后呢，你看不仅把他舅父两个女儿这个娶走了，把他羊群也都带走了啊。这个雅各真的是厉害，他吃了很多苦头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强硬啊，最后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呢，连神都被他摔倒了。你看看这个人天然生命是多么强硬啊。那么神怜悯他了，所以在大腿窝上给他摸一把，那么结果就瘸了腿了啊！这个一瘸腿啊，雅各就蒙恩了。我想我们今天呢，有时候侍奉主也差不多啊。这个我这个实在很有感觉啊，今天服侍主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忘记了啊，我们那样需要依靠神，所以我们那么样的会依靠自己，所以逼得神没办法，最好是大腿窝上给你摸一把，你只好瘸腿了。等瘸了腿之后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需要拿个拐杖，以后就知道怎么敬拜神了，像雅各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呢，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的，你这个以色列雅各我所拣选，哎呀，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按照我们人来讲的话呢，我们要选也不要选雅各，对不对啊？我们主要选一个稍微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的人嘛。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拣选雅各，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和怜悯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蒙主的光照，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你什么时候一离开这样的一个眼光，离开这样的感觉，我们很可能就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我们只不过是雅各啊，在这里。但是呢，下面一句话很好，他说什么呢？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哎呀，这个，但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你这个以色列人呢，虽然是雅各这样的一个败坏呢，但是呢，因为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蒙恩跟亚伯拉罕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是吧？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到新约时代中啊，其实讲神已经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称门徒为他的朋友啊。我常常讲，这时代不仅是今天我们所占的一个地位，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真正的经历。今天呢，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真正是主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整个聚会都因他蒙福的，你知道吧？这就这个原则就在这里。所以神所以眷顾以色列人，眷顾雅各， 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纪念亚伯拉罕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的确看见有人真正因信心活在神的跟前，与神之间有美好的交通，那个就是带来祝福的啊。所以亚伯拉罕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祝福的一个记号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他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都必报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必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啊。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些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招的，神给他们多大的福气啊！啊，这里这么多的应许啊，都是归给这个以色列人。神说，就说我是把他们从地极地角所招来的啊，那个就说本来在那个地方了，根本就没人注意你的啊。所以这个地极地角的意思就是偏僻的地方，对不对？根本来以色列人在地上，他们如果神不注意他们，他们也是根本算不得什么，像我们一样，对不对？假如神不注意我们的话呢，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你活在这个整个西雅图那个什么地角那里，这个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蒙到神的恩典，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所蒙到的恩典一样啊。所以这里讲到神拣选他们，神也负他的责任啊。第一个，他讲他不弃绝他们啊，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姊妹，这个哈、啊，对今天地上的属地的以色列人来讲，也同样还是一样有效的话啊。神并没有丢弃地上的以色列人，知道吧？所以今天地上的以色列国，他们还在神的跟前，是神的选民呢啊。不过呢，他们背弃了神的心意，神不能用他们了。但是呢，神拣选他们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到最后，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脚踩橄榄山啊，那么以色列百姓从一个大的祸患里面逃脱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归向主啊。我们知道，这就说明神还有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证明说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就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一个人蒙神的拣选，那实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呢，神一旦拣选你，就永远拣选你啊！不管你多失败多软弱，那个意思说，不管你离神多远，神永远不会丢弃，弟兄姊妹们。但今天呢，能认识这个拣选而感恩的人太少了，对不对啊？大家不觉得，所以有些基督徒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根本不愿意爱主，不愿意服侍主。弟兄姊妹们，他不晓得神拣选他永不改变，你客变十反三番四次的改变，神从不改变啊。所以我们才讲啊，在神的工作里面，将来有个千年的国度，那个是补课的时候，就是那地上不够爱主啊，那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人呢，到了一千年里面神再来做啊。所以今天我就说，你要明白神的恩典呢，你要感激神的拣选，你今天就好好爱主，上算了。你就这几十年嘛，对不对？我们看不是几十年了，恐怕十几二十年主就回来了，对不对？那么你在这里好好的爱主，你就免去那个千年的那个那种的苦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够有这个智慧的愚昧的话呢，你就马马虎虎做基督徒算了，你就等着一千年。那么所以神为什么他的选召没有后悔？因为一方面神是全能的神，他能改变我们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他有他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想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感谢神，神拣选他也负责到底，他不弃绝，并且他要怎么与他们同在，兼顾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啊。你看看，这些都是今天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得着的福分呢 啊。神当初给以色列人就这种应许，今天我们更是应该进入这种，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啊。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而对他有一个完全的依赖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已经进入这个祝福了啊。 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并不能明白这个神的这个心意，并且呢到一个地步呢是什么样的，没有人能可以跟你相争的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神的这个拣选多么重要，对不对？没有人能够 与你相争的啊。他说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亏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必要灭亡啊。所以神所拣选的人是没有人可以碰的啊。主的话也曾经讲过，就说呢，摸着你们就是摸着我眼中的瞳仁了，还不是摸到我的膀子了，摸到我眼中的瞳仁了，那还得了吗？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在神的眼中这个尊贵啊，那个宝贵啊，那宝贵的不得了啊，宝贵的不得了。我们有个孩子的话，我们自己宝贵的宝贝的不得了，有的人的孩子不轻易不让别人抱，那宝贝的不得了了。所以神的儿女是没有人可以碰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与你竞争的，你要找他们的也找不着，多好！平常我们老是感觉有人跟我们在争来争去的，你如果真正好好依靠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些你想找那个跟你争的人找不到，这个圣经的话，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啊。他说与你征战呢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啊，根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有多伟大，所以在四十章里面啊，以赛已经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伟大。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思想，哎呀，我们这些人真是微小的不得了，是吧？圣经讲说呢，我们这所有的人通通加在一起，还不如灰尘，连灰尘都不如。放到天平上面的话呢，没重量的，真是，真的是啊，我们是小的不得了，对不对？我们的神多伟大啊！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相信神的，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神的伟大的话呢，就怎么地上的事情呢，就容易了呀，就非常容易啊！所以他十三节开始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啊！神握住我们的手，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再说，像一个孩子，当他的父母的大手握住他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孩子就你看见他，你心里很笃定，是吧？今天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感觉，知道神的手握住我们的手。就证明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啊！神要扶持啊！那没有人可与他相争啊！他说你不需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个十四节说的很好，他说你这虫雅各，我常常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啊！这个神，这个好像是神一个。非常非常亲爱的一种感觉啊！雅各真是像虫一样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常常有时候对神对他的百姓呢，有时候爱他不得了的时候啊，这忽然出现一些很特别的一个称呼啊！你像圣经讲的这个耶稣伦，他说这个耶稣伦，那个耶稣伦呢不好解释，你知道吗？其实就神什么爱的不得了了，就是那个耶稣伦，其实是一个亲密的一个称呼啊，在这里是你这个虫雅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在神跟前的真是像虫一样的啊，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软弱的，并且呢，这个虽然很软弱呢，也还会伤人。所以是虫子。他说啊，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以色列的圣者。看啊，他下面就说呢，我要使你成为什么快吃大粮的新器具啊。这个要把山林打得粉碎，是钢铃如同糠皮啊。 你看看这个这么软弱的一个雅各，一到了神的手中的时候，真的变成这个筷子，这个打粮的新工具啊。所以我曾经讲过嘛，你要看看是谁用你，对不对啊？我们讲过那个三家，那个四十三家，手里拿个赶牛棍子，对不对？我就说今天把赶牛棍子放在你手里的话呢，你那个非利士人一个也打不死的。他拿起这个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这个非利士人呢、啊，那就是你看这个东西是在谁的手里，对不对啊？所以呢，雅各这个以色列虽然很败坏，但是一握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哇，那就不得了了。变成筷子打粮的这个新器具了，那个山岭都给你打碎了，多么大的力量也挡不住啊！他说你要把它拨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啊。然后呢，他说你倒要以神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有时候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按照我们自己这是无有，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的说，主使用我们这些无有的人呢，居然呢也能够带进一点点的这个果效，对不对？哎呀，你的心里就什么非常喜乐，正是以神为乐，对不对？就以神以主为夸耀，你知道这个不是你了，这是神的作为，对不对？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我们时间到了，我想我遵守时间，这个就停在这里好不好？这个下面呢，我们再看见神给他们的一些眷顾啊。那么这里这个前面呢，我们看见神选召以色列人啊作为他的仆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这个仆人的意念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意念。这是神圣的意念，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思想和意念。所以盼望主让我们呢，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里面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要成就。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来服侍他。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再一点祷告。
晚上我们要来赞美你，
阿门。
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不惧怕。
主啊，谢谢。阿门。
你的选召从来不后悔。
阿门。
总是拣选了我们。是的，虽然我们真是像雅各一般。
主啊。
主啊，但是你实在是不轻看，你知道我们是如何。
哦，主啊。
主，我们越是要来敬拜你，因为看见我们实在一无所有。
主啊，赞美你！
常常存着感恩的心，
在
你的面前，
美满。
主啊，用你所当得的敬拜赞美你。
阿门。阿门。
让我们真是懂得什么叫做神的仆人。
是的。
真是常常存着敬畏的心。
主啊，赞美你。
主啊，
赞美
你。
主
啊，
赞美
你。
主
啊，赞
美你。主啊，赞
美
你。
阿门。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为着你这位充满了怜悯和恩典的神。
主啊，
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
主啊，
做你爱的俘虏，
是，
真是主啊，你愿意用我们，你愿意以我们为仆人，这是我们莫大的福气，实在是我们的荣耀。
主啊，感谢
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何等尊贵与荣耀，你是全能的，你什么都不缺，但你却愿意让我们来分享你的荣耀，因此你创造我们，你来救赎我们， 哦，你哦，用尽所有的爱，
啊、
为了换回我们的心。
是的，主，
我们求你哦，使我们的心也能够降服，也能够软化。哦，我们愿意与你来一同经营，
哦、
与你一同来建造。
是
哦，因为哦，你已经定了荣耀的旨意，就是你哦，那用不改变的心意，哇，愿我们哦都来做你的仆人，哦，在时间中学习忠心。
阿们
哦，来看见教会实在是你眼中的珍宝，
阿们
哦，是你历世历代的经营，
阿们
哦，让我们把眼目从世界，从我们自己，从各样的好处中间转回来，
阿们
关心一意的跟随你，
感谢
啊，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哦，我们在时间中所有一切的作为就结束了，
是的，
哦，来进入你的国度，要进入永世，主啊，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中，求你激发我们的心，哦，让我们不做一面人，让我们早早降服给你，好叫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啊，总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喜，
是的，
更多查验。
主啊，
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是
主啊，
更多能领会你怎么引领我们，
主啊，
更多能够认识你的手，每天都在扶持我们，
赞美你，
感谢你，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太粗糙，
主啊，
所以我们不能够体会你向我们怀的心意。
亲爱的主啊，
是的，主啊，
主啊，就好像那个悖逆的驴子一样，
主啊，
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成全你的心，
阿门，
是吧？
哦，就好像以赛亚一样，他的眼睛被开启，他看见了，认识
你，是的，
能够起来跟随你，
阿门，
阿门，
侍奉。
阿们，
这
是一个仆人当行的。
阿们，
哇，我感谢你晚上，借着以赛亚再把这个心意向我们宣讲，
是
低头敬拜你主啊。
阿们，
变得我们更多能够体会你的心意。
阿们，
阿们，
祷告奉你宝贵的名。
阿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亲自到地上来，为我们去掉奴仆的形象，是你做仆神的仆人，成全了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做仆人，我们就不能做仆人。
是的，
今天你为我们，真是立了一个美好的形象，让我们能知道在神的计划中，神的仆人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你甘心情愿做父的奴仆，所以我们看见父所定一切荣耀的计划在你的身上都得以成全。今天你也呼召我们来做你的仆人，亲爱的主，愿我们永远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好叫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得到亨通，让每个弟兄姊妹都甘心的做你的仆人，让我们越过也能脱离己意，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但愿在地上你能得着更多更多那些顺服的仆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工作很快就要成就，愿我们在地上能够学习与你同工，真是能一同起来经营你所经营
的
建造你所要建造的。主啊，让我们脱离自己的兴趣，脱离一切今天外面事物对我们的引诱，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专心一意的在这里为着你的旨意活着，我们愿意你这些话语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引导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深处的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第一次来的，好，
还有一个，我听说他们好像。
那个就来了，要回到广州。